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感恩节，感恩节我们所感谢的不是恩典，我们所感谢的是赐恩典的主，是恩典之主。所以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唱的那歌，过去我们要什么，今天我们要什么？过去我们是要恩典，今天我们是要赐恩典的主。这就是一个人在属灵的天路上到更高之处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那这是第二章到第三章都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 我不愿意用这个投影，但是我把这个图发给大家，在 WhatsApp 的群里，大家可以看到启示录整个结构是个交错对称的结构，就前面后面是对应的。所以第一段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最后到末了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印证。然后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一个名字我们在综合解读叫做地上的教会，地上七个教会。到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天上的教会，在新天新地里面，天上的教会。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讲到用的这个名字，叫圣约动员令，叫圣约的动员。那最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圣约的成全，那意思都是一样的。前面是动员，动员地上的教会，最后成全，成全的目标是 在天上的教会，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什么叫做动员？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第一章向使徒约翰显现，他向他显现为一个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他现在向他的七个教会说话，是在说什么呢？是给他们点评吗？是要评选新约的最佳教会吗？是要评选十大杰出青年吗？弟兄姊妹，不是。当我们在读启示录往后读的时候，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征战开始了，末日的征战，那天上的征战，地上的征战，征战要开始了。所以这位耶稣基督不是要开一个评比大会，不是要点评过去的七个教会，他乃是要向历世历代的教会说话。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圣约的君王，他在检阅他的军队，因为就要开始征战了。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圣约动员令。七个教会的主题是圣约动员令。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是说你们教会缺乏爱心，你们教会要多一些主日学查经班，要好好的学习真理。耶稣基督乃是说要开始征战了，你要没有训练好，你要没有预备好，你会死在战场上的。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因为那个龙，那古蛇，那撒旦，那魔鬼就在旁边观看。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圣约动员令，也是给我们今天教会说的话。我们今天要预备征战，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不是我们想征战就征战的。因为不但神是真实的，撒旦也是真实的，你不征战他会征战。如果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是重生得救的人，撒旦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但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撒旦是不会去理他的，因为撒旦时间非常的宝贵，他比我们的时间还要宝贵，因为他知道时日不多，而我们中间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时日很多，有无穷的时间，可以把时间花在电视上，花在小说上，花在娱乐上，花在手机上，因为我有无数的时间。但是撒旦不是这么想的，撒旦知道他时日无多，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撒旦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很着急，他要和我们征战。耶稣基督，我们的教会的元首，我们圣约的君王，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我们每一个教会起来准备征战。以弗所是第一个教会，第二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是圣约的主，他是与我们立约，立约关系是有个主有个仆，这个约约里面有个主，主有个仆人有个主人，不是两个平等的，两个平等的国际与国家之间，那个叫做合约，那叫合同，但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盟约圣约是一个主一个仆，他是圣约里的主，他跟我们关系，当我们说我盼望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关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约，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约里边有律法有恩典，所以他是约里的主，这个圣约的主在他的众教会之间行走，他手握着七星，他掌握这个教会，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观察，他对他的教会的情形一清二楚。我们的问题来了，如果他一清二楚，为什么没有在我们第一次犯错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我们的这段圣经我们很熟悉啊，知道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为什么不在我们离弃的前一秒钟把我们挡住，或者在我们离弃爱心的后一秒钟把我们抢回来，而是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圣经并没有说这个教会离弃爱心多久了，他在做什么，他是不是失职，我们读到后面我们会知道。所以这位巡视他七个灯台，他的目光如同火炬的君王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凭新约的模范教会，最佳教会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因为他的履历太完美了，他是使徒约翰使徒保罗亲自设立的，他是使徒约翰亲自牧养的，也是使徒保罗的徒弟提摩太亲自牧养的，他的会众勤劳侍奉，能够明辨真理，他拒绝异端，他也为主的名忍耐劳苦，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看到了他里边的隐患。耶稣基督就像一个巡视他的国度的君王，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是一个巡视他国度的君王，以弗所就像一个堡垒，一个前线的堡垒，预备征战的堡垒，耶稣基督来到这座堡垒面前，首先称赞了这个堡垒所有的守卫，他们的功绩，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固若金汤，城墙高耸，他的武器精良，他的守卫忠心耿耿，警醒的抵挡的，成功的抵挡了外面一切仇敌，但是这位君王却看到了一个致命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这个堡垒内部正在发生一场政变，这个坚固的坚守在边疆的堡垒正在发生政变。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 这个危机以弗所，这个危机的时候，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我们这一个小圈圈建立成一个堡垒，建立成一个引以为豪的堡垒。这个堡垒可能是我们的侍奉，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神学知识，我们的道德品行，我们侍奉的果效，可能是我们这个宗派的名声，我们的教会的名誉。弟兄姊妹，以弗所这个堡垒，它的目的是做什么？它是为了保卫君王的国度。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本来是这个君王的国度，为了这个君王的国度而存在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堡垒，我们的一切本来是为了国度存在的。当我们祷告，我们照着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口是心非？有没有真正的认为国度是你的？我们有没有给自己留一个一亩三分地，一个自留地，一个小小的国度？这个国度里边没有那位君王。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危机。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位君王的诊断直击要害，你这个堡垒里边发生政变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耶稣基督不是在责备他们，你没有爱心了，你不讲爱心了。一个不讲爱心的教会可能是存在不下去的，尤其是在那个都是逼迫的时候，要是一个教会冷冰冰的、凶巴巴的，可能不会吸引人的。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吗？我想是有的。只要这个教会有一群人在这儿，他可能一定会有爱心的。但是耶稣基督乃是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一种爱心叫做起初的爱心，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现在拥有的是一种别的爱心，一种替代品，一种看起来很像起初的爱心，但是却不是起初的爱心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那位被称为爱的主，神就是爱，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我们的主不是在谈论这些人情感冷漠，这些人缺乏怜悯心，这些人缺乏关怀之心，他是说以这个教会发生政变了，是一个很深刻的圣约的危机。这个圣约里边，主不再是主，仆人不再是仆人。什么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是跟起初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说，你们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起初的爱心跟我们起初所行的事是连在一起的。起初所行的事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个回应，我们对福音的回应。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也是耶稣使徒约翰写的。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那个时候的爱心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神先爱我们，因此我们从里边发出的一个重生得救之人的回应。罗马书五章五节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这个浇灌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就是发大水了， 好像一个山谷里面发洪水了，神的爱不是一滴一滴的浇在我们里面，是滴灌，那个叫做滴灌，不叫浇灌，浇灌就是发洪水。因为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爱抓住了，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罗马书8:15说，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体会到这样一种爱。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叫做得名分的灵。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边最重要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让我们说方言，不是让我们被击倒，不是让我们有特殊的现象，那个也可以有哈，也许哈，但是最主要的工作是得名分的灵，是儿子名分的灵，他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就呼叫阿爸父，因此我们就越来越爱这位父，因此我们就越来越想活出像这位天父的儿子的样式，因此我们就越来越爱另外一位也是同一位天父的儿女。因此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向上敬拜，敬拜我们这位父，不是我们每个礼拜要来完成任务来打卡，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太爱这位父，我们想来敬拜他，我们要来高举他。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查经，一定要学习，好像要打卡，不这样，不好意思叫基督徒，人家一拷问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孙子叫什么。不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想我们原来是个乞丐，刚才这个诗歌说我们是尘土，我们是乞丐，现在被捡进来，是垃圾堆里捡来，捡到王宫里边要做王子。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越来越不想再做乞丐了，我们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子，要活出这个家庭的样式。因此我们就要学习真理，要明白我们这位天父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叫做教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对内造就。第三个，我们就是彼此相爱，我们要想让我们就会由衷的爱另外一位也是这位天父捡来的孩子，我们由衷的，我们看到街上所有的垃圾堆里那些个流浪儿的时候，一想起我们过去也是在垃圾堆里混的，我们就很想把他也带回来。所以这是叫对外宣教，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起初的爱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因此我们对父神渴慕，我们对父神忠诚，我们对父神委身，我们对父神顺服。所以这个爱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真理为内容的，是以顺服为特征的。所以这叫做起初的爱，不是另外一个爱。这个以弗所好像还有爱，但是这个爱不再是那个起初的爱，不再是圣经所定义的爱。因为圣经提醒我们，罗马书12:9说，爱人不可虚假，因为爱是最容易造假的，因为爱是最容易造假的。所以彼得前书1:22说，你们因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只有一个人因为顺从真理，用真道洁净了自己的心，才会爱弟兄没有虚假。也就是说，这个爱的定义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真理来的。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妈妈很爱孩子，孩子一点都不觉得爱，孩子说你是爱自己，爱自己的面子。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妻子爱丈夫，爱丈夫觉得不够爱，丈夫爱妻子，妻子觉得不够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定义去理解爱，但是彼得说不是这样的，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才会爱弟兄，没有虚假。这个爱的定义是从真理来的。所以以弗所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于，这些守卫还在那巡逻，还在那征战，还在那维护这个堡垒，但是他的内心的宝座已经空了，他里面已经发生政变了，他忘了自己的使命是服侍那位君王，他反而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堡垒的主人。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最大的危机。所以以弗所教会就放在第一个，这位圣约的君王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警告是最严厉的，对他的应许也是最荣耀的，因为这是所有的教会，全天下所有的教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里边已经政变了，我们已经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自我定义的爱占据了那个空虚的宝座，我们里边的宝座不再是基督了，我们侍奉侍奉侍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渐渐的自己坐到那个宝座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今天全世界的教会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不讲爱心，我们有的是爱心，我很泛滥的，我们的问题是用人所定义的爱心取代了起初的爱心。这个问题是从古有之，从伊甸园开始，人类一切的问题是从伊甸园开始的。在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不是随便的连哈，因为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提到这个生命树。生命树代表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标准，与神联合，它的结出来的果实就是真爱，这是神所定义的。分别善恶树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标准，它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用我们的自主理性所定义的爱。所谓的自主理性就不需要神，我自己做主，我自己用我的理性做主，我认为这个叫做爱。当起初的爱心被离弃的时候，当从神而来的，神所定义的，从真理来的爱被离弃的时候，爱的赝品就会登堂入室，甚至看上去比原装的还好，看上去比神还有爱心，以致我们所定义的那个爱就会像神一样说话。弟兄姊妹，当我们脱离神，脱离生命树的原则，我们自己为自己树立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时候，我们所定义的那个爱就会像神一样说话，因为它会成为偶像，它会成为一个假神。我们教会里面至少有三种赝品，太普遍了。第一种叫做道德化的爱，我们把这个爱降格成一种社会责任，一种道德义务，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想的爱是这样的，他很关心社会公益、人道关怀，却渐渐的忘了对至高神的敬畏和对福音核心的宣讲。这个机构可能很有爱心，可能舍弃己身，可能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可能在某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待就是四五十年，但是他从来不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些人就是这样的，甚至被全世界很多人喜爱。所以这样一种爱，这样一种爱啊，打个引号的人所定义的爱，它能够建立一个完美的慈善机构，他却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敬拜神的家，不能建立神的家。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只有住在神所定义的爱里面的才能住在神里面，因此我们才能成为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不能建立神的家，他可以建立一个慈善机构。第二种爱叫做情感化的爱， 就是把爱简化成没有原则的怜悯、宽容、接纳。他喜欢宣讲神爱世人，这是约翰福音3:12，但是他却不愿意讲约翰福音3:18，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非要截去一半，他强调我们教会要彼此相爱，没有错，这是神说的，但是他却忘了圣经也说，希伯来书3:13说我们教会要彼此相劝。他拥抱接纳，拥抱合一，他却牺牲了悔改，牺牲了分别为圣。他奢谈，他夸夸其谈，安慰励志，因为他不需要付代价，他却回避十字架，回避审判。这种爱能够营造出一个温暖的舒适的社交俱乐部，却失去了神圣洁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一种爱。第二种爱，第一种爱叫做道德化的爱，它可以造一个完美的慈善组织。第二种叫做情感化的爱，它可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社交俱乐部，但是它都不能建立神的家。第三种爱叫做功利化的爱，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毛病，他把爱当作一种工具，当作一个策略，他目标是为了教会增长，是为了事工的果效，是为了维持和睦。弟兄姊妹，爱弟兄就变成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服侍神就变成了一种需要打卡的职责，帮助人就变成了传福音的手段。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爱人那个不信主的，就是为了向他传福音。当这个人不信的时候，当这个人你传他3次、5次、6次不信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对他还有爱心吗？弟兄姊妹，很多人就没有了，他继续把他的爱放到下一个，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信主，他并不是心里面真的对他有个爱，并不是真的看到那个垃圾堆里的乞丐，一想到我过去也是跟他一样，我想把他拉来。他不是因为爱那个人，他是为了完成任务。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爱，这样一种爱能够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企业，却唯独失去了那份对君王的爱，那种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爱，因为我们爱神，所以爱他，被他所造的同样有神的形象的那个恶人。神恨恶恶人，但是我们要爱他，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这三种爱的共同点就是核心不再是神，而是人。 John Frame， 约翰弗朗姆是一个神学家，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保守的偏移，叫做 conservative drift。 保守的偏移是什么呢？他是说为什么从自然神学以后，居然教会不再指责异端了，不再开会了？因为异端学乖了，异端会讲一些话完全用我们原来的术语，基督教的术语，我说的是贬义的哈。我们基督徒经常讲一些个术语，我们一听这个术语，弟兄姊妹，一听说啊要悔改，也好爱主啊，关系，这个爱心罪，哎呀，听起来好属灵啊，我们就以为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从这个18世纪自然神学17、18世纪自然神学以后，异端已经学会了一招，就是全部用你们的词儿，但是把里边的词儿的意思掏空了。他也讲神，也讲基督，也讲救赎，也讲爱，也讲福音，但是那个意思不再是基于圣经的那个意思，而是他改成他的意思，是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听以为是正统的信仰，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毛病，不像比利亚人那样，使徒行传说这个比利亚人 听了保罗的讲道，他也不信，他去查考圣经，看看保罗说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一听到那个讲员，一听到我在这儿讲的圣经的名词，就以为是真理，从来不去读圣经。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拿一本圣经来，你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段圣经，我不要把这圣经打在这上面，因为我打在上面，我可能是换一个版本，可能是一个忽悠你的版本。所以为什么周家顺牧师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就责备我们说，在中国的教会要拿一本圣经多么难，但是我们今天居然没有人带圣经，我们就上了这个当，我们就陷入这个 conservative drift， 这个保守的漂移这个陷阱里边。通过这种方法，知人神论、自由神学、新正统神学，成功的侵入了教会，今天在教会泛滥成灾。而不像在历史上那样，一有异端进入教会，大公教会马上开会说那是异端，回头又开会说那是异端，又很清楚。但是现在异端越来越狡猾，比如说施莱马赫，这是自由神学之父，他也讲神，他也讲启示，但是他的神定义跟我们不一样哦。他的神，他的定义，他的 把这个启示解释成人的宗教感受，他想启示，但是他定义成人的宗教感受，他也成神，他也讲神，但是这个神不是圣经里那个神哦，他是一种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依赖感。另外一个自由神学的大师叫尼彻尔，他也讲基督，他也讲救赎，但是他的焦点是基督是个道德榜样，救赎就是我们要讲道德一个伦理，他不再讲十字架，不再讲赎罪。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一种叫做保守的偏移，就是同样这个船还叫爱，但是它的内涵已经不是圣经里说的那个内涵了，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圣经是生命树那个爱，它现在是分别善恶树那个爱，所以这个爱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模仿那个真爱，让我们每个基督徒觉得自己爱心满满，其实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当一个教会里边充满了用自主理性定义的各种的叫做保守的偏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个意思，是新瓶装旧酒，反正用什么比喻都行，所有的教义、我们的善行、我们的道德都可以让我们自我的那个堡垒，就是我们独立小王国的那个堡垒越来越坚固，我觉得我好有爱心，我觉得我好正义，我觉得我的真理多么的稳固，我是个义人，我是个好人，但里边的宝座却空了，没有基督在里边，这个堡垒已经发生政变了。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犯过这个事情。第五节，耶稣基督发出了三重动员令，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第一，第二，并要悔改，第三，行起初所行的事。弟兄姊妹，面对这一场致命的危机，这场每个教会都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这个危机，耶稣基督这位圣约的君王发出了一个动员令，你要起来重新装备自己，扑灭这个政变，镇压这个政变，让君王重新回到他的宝座上预备征战，否则的话这个教会一接触征战就溃不成军。今天全世界有多少的教会都是这样溃不成军，这个教会里边根本就没有基督，有的是个假的基督，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基督，用自己想象出来的基督，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那位基督。所以我们的君王发生了动员令，指明了回归之路，第一，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我们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从以基督为中心堕落到以我们的事工为中心，以我们的查经班为中心，以我们传福音为中心，以我们关爱人为中心，我们是什么时候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是以神为中心变成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关心每个人的感受，当我们说一个事，当我讲一篇信息，我们很担心太扎心，有些弟兄姊妹心灵被伤害，我们唯独不关心神的感受。神建议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讲的是他的话，而不是励志的话、安慰的话，因为神的话里有励志、有安慰，他不需要我们用别的东西去励志、去安慰。我们什么时候从顺服神的启示堕落到高举人的理性？当我们开会的时候，当我们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当我们团组开会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昨天我们青年团契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来了就是我认为、我认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不信主的人的典型表现。但是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是不是也变成了？所以我说我们理事会开会要变成一个查经，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查经，我们看神认为是什么，我们不要说我认为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从与神亲密的关系堕落到履行一个宗教的义务？这个亲密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呼叫阿爸父的关系。我们什么时候来到教会就是因为礼拜天要来教会，而不是圣灵在我里边说阿爸父，我要来见我的阿爸父。第二，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整个生命方向要彻底的掉头，把我们内心的宝座恭恭敬敬的重新交还给基督。我们要在基督面前说，主啊，这座堡垒它不属于我，它属于你。这个国度不是我的国度，这是你的国度，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第三，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是起初的爱心所结出的果子。以弗所教会起初所行的什么事？我们不需要看以弗所书哈，因为以弗所书可能像很多教会讲的小亚细亚教会，我们就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9:9-10，他们对真理是何等的渴慕，而且不但是渴慕，他们学了真理，他们也向小亚细亚、亚细亚所有的都传遍了，他们向外传讲，因为他们觉得真理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学了真理，熟，学了熟，你都不觉得那个神的话像蜜一样甜，像金子一样宝贵，所以你把学的东西放在心里，你舍不得跟人宣讲去。弟兄姊妹，真正对真理的渴慕是如饥似渴的学了真理，学了真理以后，我真的想把它传出去，一个真理太宝贵了，太好了，我想传出去。所以使徒行传19:9-10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使徒行传19:18-19是另外一个光景，就是付出代价离弃罪恶。那以弗所人那个书很贵的，古代的书很贵的，他把那么多占卜的书全部烧掉，他要离弃罪恶，他要离弃以自己为生为中心。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基督徒，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得水牛，因为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对我有好处。如果因为对我有好处，我信耶稣，我不如去拜那个偶像，那个偶像很灵的。那以弗所这些人，他有很多占卜的书，各种行邪术的书，照那个一操作，如此这般一操作，那偶像就听他的，各种好处就接踵而来。但是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他不再追求那个分别善恶术， 他要追求生命树，因为他爱慕真理，因为圣灵在他里边呼叫阿爸父。他回来，他不要那些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那些个教材。今天许许多多的心理学教材全是这种货色。我们通过积极思想，我们通过正面意识，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可以让我们一下子从 upside， 从我们躺在地上一下子恢复过来。弟兄姊妹，那些捷径有时候比读经快多了，真的是快多。那邪灵有时候很厉害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离弃这个罪恶，他离弃分别善恶树，他回到生命树的原则下，这是他起初所行的事儿。所以我们起初所行的事儿，我们要回到真理，要真的去渴慕真理。你渴慕真理的标志是什么？是我想把它传出去，我太爱这个真理，觉得这个太宝贝了，我要跟我的满大街我的丐帮的那个弟兄宣讲说，债有周知。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么心态，就是一个乞丐，一过了街拐角，一看有个大户人家在施舍粥，然后呢大户人家说把你弟兄喊来，我赶紧跑回去说，那有大户人家，我要不告诉他我就欠了他的。那个粥真的很宝贵，能喂饱我。如果你觉得这个真理真的很宝贵，能够喂饱我，你也会像你那帮弟兄说的。所以这是起初所行的事儿。所以我们的君王不是说你要去行更多的爱心，你要有更多的爱心，他是说去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些的行为的价值，这些起初所行的事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他是对这位圣约的君王的爱，对天父的爱的自然的流露，他是与生命树重新连接上的证明。弟兄姊妹，我们这位君王最后给我们一个选择机会，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选择机会，给我们每个教会一个团契，我们的家庭一个选择机会。第五节到第七节，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这个动员令，这一个警告是在七个教会里面最严重的，连那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耶稣基督都没有说我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因为这个堡垒政变了，这叛变了，这个君王不在那个宝座上，那宝座是空虚的。弟兄姊妹，没有凡事都以基督为首位的教会，无论他的教义多么正确，他的神学多么扎实，他的事工多么繁忙，他的爱心多么泛滥，都是一个空壳。耶稣基督要把这个灯台挪去。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动员令的应许也是最荣耀的。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教会的呼召动员。人类的悲剧始于伊甸园，因为我们在伊甸园拒绝了那个生命树，我们当然要寻求那个分别善恶树，因为我们要如神能知善恶。以弗所教会的危机正是他们正在走向同样的选择，他要选择分辨善恶树，他不再选择生命树。而最终的得胜不是把堡垒建得越来越坚固，而是让教会的元首基督重新回到宝座，这样这些得胜者才能毫无障碍地享受生命树的果子。因为这生命树是什么？这生命树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在它里边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丰盛。 所以耶稣基督就给了我们这个选择，是要把灯台挪去，还是得到生命树的赏赐。弟兄姊妹，我们的堡垒里边，宝座上坐的是谁？我们回到前面那个题目，如果基督早就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在走下坡路，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提醒？一直到快要政变了，甚至可能政变已经发生了才来提醒，他为什么不在政变以前就警告他们，阻止他们防患于未然？为什么没有在政变以后第一秒钟立刻就把他们挽回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约的奥秘。在神，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叫圣约。圣约里边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神把约摆在那，十诫摆在那，你要不要遵守？你看得办，你看得办。所以神在圣经里边第一次都是很严厉的，那摸约柜的一摸就死，亚拿尼亚一片圣灵就死，以后的神不管了。哎，我们就以为，哎呦，神沉默了，神不知道，神不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撒谎骗人，各种干坏事都成功了，神不知道耶。只有亚拿尼亚神管，我们的其他不管，我们可以在讲台上随便讲什么东西，因为只有那一个人，那个乌撒，那个他神关心他，一摸那个金的那个金约柜，立刻就死。其他的人随便按自己样式去敬拜，随便来，神也没有击杀我们嘛。弟兄姊妹，圣约就是这样的，神把规矩放在那，后果放在那，就等着我们偏离。然后神说，凡是偏离的，我要用鞭子把它抽回来。凡是偏离的，要鞭子把它抽回来。所以你看，大卫之约，神亲口跟大卫应许的，所以神已经设立了规范，而且神预备了环境。耶稣基督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之前行走，甚至乎这个以弗所教会他陷入这场政变前因后果，这个环境的安排，也许我想很可能都是耶稣基督安排的。那个逼迫，那个人的骄傲，那骄傲的环境，下面的掌声，都是耶稣基督预备好的。因为这是天父世界，一切都在天父的掌管之下，但是他却没有立刻的干预，因为他要让子弹飞一会儿，要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清我们每时每刻在宝座上坐的究竟是谁。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在大卫那个下午看到那个美女之前就把那个下一场雨不就可以了吗？我就想，哎呀，神你为什么不下一场雨？那个八十八赶紧就收脸吧回屋去了，大卫没看见，刀剑就不会不离他的家了。但是神就是让他看见了，可能还挺勤懒，因为看得清清楚楚，因为神要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真相，看清我们自己已经自己坐在自己内心的宝座上的那个真相。所以教会元首的沉默，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元首的沉默，我们干坏事好像都成功的沉默，不是因为元首不在，因为他不是那个躲在街的拐角里边拿这个激光摄像头抓违章的那个警察。我们的元首不是那个交警，那个交警的目的是给我们开罚单，所以他会躲在街的角度，等你超速的时候，我就啪一下拍下来，然后给你开个罚单。我们元首不是开交警，他不在第一时间挡住我们，也不是为了罚我们。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是这样说我们这位大牧人的，他 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这位教会的元首不是来给我们查岗，不是来给我们评分，不是来抓违章的交警，他是用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我们不断的犯错，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真相，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要离开分别善恶树，归向生命树，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要完全的拒绝自己，背十字架，要归向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位君王的动员令向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机会。耶稣基督还没有把以弗所教会这个灯台挪去，他提前跟他说了，他让他犯了一阵错误，已经让他知道啊，原来我真的是会犯错误的，我真的没那么属灵，我真的没那么公义，我随时就会从悬崖上面一下跌到底，就像大卫一样，在属灵的高峰一下子跌到底，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随时可能一回来遇到这个索多玛王，立刻就跌到底，还好他没有跌到底。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最后的审判之前，在我们见他之前，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发出这个动员力，让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认为善良纯全可喜的喜悦的旨意，这就是区别。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动工，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要想这个事情是神认为善良的吗？是神认为传权的吗？是神认为可喜悦的旨意吗？还是我们哥几个，我们这个团契，我们小组，我们教会，大家一举手说这是善良的，这是传权的，这是可喜悦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机会中，每一个生活细节中都给我们这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停留在口号，我们不要光说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平等，我们要公义，我们要幸福，我们要平安，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学习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定义是什么？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很简单，对不对？弟兄姊妹，很简单，这尤其是对青少年说的，因为现在这个教会，这个社会洗脑太厉害了，任何一个口号，我们要爱，我们要平等，请问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平等？平等有这个跑步起跑线上平等，有终点线上平等，对不对？我们一起皮跑，一起变个一枪一响一起跑，哎，这叫一种平等。我们必须一起的，一秒钟不差的一起冲过终点线，叫另外一种平等。我胖的不行的人，我跑不过你，我心里受了伤害，我好可怜，不行，你不能伤害我，我们要一样 happy， 也是一种平等。所以定义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你的定义，圣经里有什么根据吗？请你把圣经根据拿出来，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因为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自由。什么叫自由？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不喜欢预定论，他不满意预定，他说神预定我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弟兄姊妹，我非常理解这样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坐下来跟他谈，请问自由意志的定义是什么？有好几种自由的，这个鱼在水里边自由的游，鸟在天上自由的飞，而不是被关在笼子里，关在鱼缸里，这叫做一种自由。 还有一种自由，我这个鱼我想飞就飞，你为什么限制让我在水里边呢？我想飞啊。这个鸟说我不想光飞，我还想到水里去。弟兄姊妹，这就是两种自由啊，一种叫做顺性的自由，就是神造了鱼，鱼就要在水里边，它可以自由的在水里边，这叫自由，叫顺性的。随意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鸟在空中飞是个定义，鸟也可以说我不想光在空中飞，我想在真空里飞，我想去火星。我说哎，不可以啊，因为上帝造了你，你必须在空气里飞，那上帝就没有给我自由意志，因为你限定了。所以神的自由意志是说，伊甸园里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不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啊，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就会死。我们人就立刻跳起来了，说你这没有给我自由意志，你不是说我可以自由的做一切事吗？现在你反过来说，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就会死，你不是说我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随便摸任何地方吗？你又跟我说摸了那个电门我就会触电而死。 No fair。 弟兄姊妹，所以定义，我们先要说定义是什么。当我们做任何决策的时候，我要孩子幸福，我要孩子有前途。请问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是你给他定的义吗？还是你奶奶定的义，你爷爷定的义，你爸爸，哎，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一下就有六个定义，每个人根据他的人生经验不同，有不同的定义。什么叫做幸福？那请问你的根据是什么？是你的定义好还是我的定义好？我之所以定义好，是因为我学历高吗？是因为我比你力气大吗？是因为我有钱吗？是因为我长得帅吗？弟兄姊妹，任何一个支持我的定义比你好的原因都可以反过来吃我。弟兄姊妹，有多少的男人学问比老婆高，赚的钱比老婆多，力气比老婆大，你看他到老的时候颤颤巍巍，学问也没了，脑子也痴呆了，就落在他老婆的手里。他老婆本来是小学毕业，这个是俩博士，最后颤颤巍巍，老婆随便拿捏。过去定义是我的老公的，现在啊就是老婆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深有体会，因为过去我掌握我们家科学的定义，现在我已经不掌握科学定义了，因为你看我的体型啊，就知道我的科学失败了，所以我已经交出去了。我说我不再掌握科学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人，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我们要用自己做定义，我们要回到圣经说，神的定义是什么？第一，定义是什么？第二，证据是什么？这证据不是我强壮，我读的书多，不是，是圣经这么说。是圣经这么说。什么叫做属灵的智慧？箴言书告诉我们，属灵的智慧就做选择。在生活中每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见了主，信了主没有立刻见主？因为神要我们在地上学很多功课。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要么去上钢琴课，要么去这个好好考试，要不要做这个生意，买这个股票，都在让我们做选择，生命树还是分别善恶树，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这个叫做智慧。智慧的定义就是做出选择，让每个选择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我们查经的机会。我们教会要把我们每一个会议变成一个查经祷告会，我们个人要把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重要决策变成一个小小的查经祷告会，看神的意思在哪里。定义是什么？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圣经中的证据。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向我们发出呼召，回到生命树， 让耶稣基督重新回到宝座上，他就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吃，因为这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就把他里边他所有的丰盛都分享给我们，因为我们投靠他，因为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自主理性，放下自己的 idea， 回到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忙着建造自己的堡垒？我们的堡垒是什么？是我们的神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成就。当我们把这些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我们里边的宝座是不是空了？我们里边的宝座是不是换成我们自己坐在那儿了？所以今天这份圣约动员令也同样领导我们，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我们要回想，我们要回想我们在哪儿，让那个宝座空虚了，用别的东西代替那位基督了，让别的坐在那个宝座上了。然后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调转我们的方向，回到生命树的前面，让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回到那宝座上。我们要行起初所做的事儿，就是回到真理面前，离弃我们的罪，我们的自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我们这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你的精兵，因为你说活着是为主活，不是说活着要为主活，是说活着乃是为主活。主，让我们真正的是为主活，不是为自己活。求你回到我们心中，坐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宝座上，发号施令。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大大小小每一件事上，让我们在教会大大小小每一个施工上都以你为主，都来问你要什么。求主借着你的灵，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得以能够有智慧去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